我好像见过大家当中的一些人，我之前来过大家当中，应该是，可能有很多，应该有7、8年以前了，当时是来参加李志远弟兄的寿喜，我不知道他还在不在大家当中，今天可能没有来，没有来哈，OK，所以呢，很高兴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可能大家其实都已经读过很多遍的一个经文。就是登山变相啊！如果你去东正教的教堂的话，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去过，有没有人去过？没有哈，那应该知道那个穹顶上面他们有绘画那个圣像，那其中有一幅就一定是这个，就是登山现容啊，或者叫登山变相。那么今天呢，我们借着这个经文，我们要来谈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在平凡的人生当中，如何经历一个不平凡的荣耀。其实，我想这是很多人心里的一个问题，特别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时间比较久了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好像生活其实是很平淡、很稀松平常的。然后在生命当中，我怎么样看见上帝的手在我的生命当中工作？那当我看见上帝的手，看见上帝工作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去，好像接到这份工作，好像要加入神在我们当中这个主动的、成圣的工作。有的时候我们会在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可能，退休会的经验哈，或者说受洗的经验，或者你蒙耶稣拯救的经验，会有一些的感动，但是在这个感动，在这种 emotional 褪去之后，哎，好像就慢慢没有了。那有的人可以在平凡的生活中常常经历神，这样的人可能在大家心里一般都是传道人，是不是？都是你们的牧者啊，马牧师或者同工、宣教士、传道人。但是哎，轮到我自己的时候，好像不太有，不知道怎么在我的平凡的生活当中，哎，来体会上帝所赐不平凡的荣耀。那今天这个讲题呢，今天这个题目的经文，就是在谈论这个事情。我们希望透过今天这样的分享，这样的敬拜，让我们有一些 idea，让我们有些线索，好吗？好，那首先呢，有一点点自我介绍。哦，sorry，我时间是45分钟，差不多可以哈。大家都说没关系，可是我常常会超时，所以我要提前都先问好。好，那我先做一些自我介绍哈。刚才呢，弟兄有跟大家说我是在读神学院哈，我神学院已经读了6年，因为我有2个小孩啊，一个5岁，一个2岁啊，所以当你有小孩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做什么事情都会大概要慢个1倍或者2倍这样子啊，因为就拿刚光出门这件事好了啊，如果没有在座没有小朋友的家庭，那出门就怎么样？你穿上鞋子哈，然后穿上衣服，然后哎把门打开，然后就出去了。但是如果你有小孩的话哈，出门这件事会变成一个什么？哎，你的外套怎么还没有拿？喂，不对啊，你袜子嘞？他说啊，袜子我不知道在哪里啊，你去找，你去快去快去找啊！所以搞半个小时之后哈，把衣服穿好了。结果呢，发现出门之后怎么样？水壶没带哈，然后吃饭的那个餐布啊，这些东西都没带，怎么办？要不要回去拿？OK，回去拿。所以，我读神学院就比别人慢1倍的时间。但是呢，我很感谢神，我常常跟别人说，我在读2个神学院啊，一个就是在 Boston 这个叫做 Gordon Conwell 啊，可能大家有的人会有听过。那另外一个神学院就是我的家。那我们学到上帝的真理是要干嘛？是要爱神爱人。那我刚读神学院的时候有这样一个误解，就是我觉得我的家庭是我的拖累，没有办法让我很好的来服侍。但是感谢神，让我能够真的认识到，不是，因为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是在干什么？我在明白一位服侍上帝的人，服侍人的上帝啊。他的心，他爱人的心，他服侍人的心。如果我不愿意把这个拿到我的家庭当中，那我要服侍谁呢？我就想起在圣经当中，是不是有一句这样的话？如果一个人不照顾好他自己的家，他焉能照看神的教会呢？ 啊，这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经历。那所以借着这些经历呢，我也希望跟大家来分享啊，我不是一个好像比大家懂更多知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而是我是跟你们一样，每一天学习在恩典当中抓住神，在困难当中领会神给我们的心意，好，跟大家一样。好，那这就是我一点简单的自我介绍啊。如果之后再有机会来到大家当中的话，又跟大家来更多的讲一讲我是怎么蒙召哈，这样的一些经历。好，那我们已经讲了哈，我们今天切入点是什么？我们平凡的生活。那在这个平凡的生活的当中啊，我们要学习来抓住神啊，听神的声音，然后来经历神给我们的带领啊。大家都知道，这是都是属灵的一个套话嘛啊，我们要经历神啊，我们要很，但是我们今天来看看哈，借着这三个门徒他的眼睛，他怎么经历这件事情的。那今天呢，我们其实只是有这个经文的，所以我们就很多都要看经文。那这个经文是，其实很多人都已经读过了啊，那我们看哈，第一个地方我们看到是过了六天，对不对？过了六天，那请问六天之前发生了什么事？谁知道？可以告诉我，分享。OK，好，六天之前是这个耶稣呢，他带着这些门徒啊，在做事工的时候，他问这些门徒一个问题：人们说我是谁？然后大家说啊，有的，然后他们就说啊，有的人说你是先知啊，有的人说你是这个。然后啊，耶稣就问：那你们说我是谁？然后彼得就说：是吧？你是耶稣，啊，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哇！然后耶稣就夸奖他，啊，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啊。然后他就开始讲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他要上十字架，他要受死，然后啊，他要在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手下受死，然后呢，复活。他讲自己受害的事情，然后门徒的反应是什么？以彼得为代表的门徒的反应是：主啊，这件事情必不能临到你，怎么可以呢？你是上帝的受膏者，不可以的，这件事绝对不可以发生啊！然后耶稣就说了那句很有名的这句 rebuke，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那我们且不说。我们不说这个故事，这故事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但是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知道，六天以前呢是一个失败，或者说门徒他对于上帝的认识，在那个时候遇到了一个阻碍，或者说我们能够看到这些人他们对于上帝的认识是不完全所以这些门徒他过了六天，哎，耶稣带他们上了山。我在预备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是过了六天？我就在查，六天之后有什么？是节期吗？还是什么事情发生？为什么是六天？为什么不是五天？但我后来查来查去，哈，唯一的结论就是，六天之后是一个很平凡的日子，不是什么节期，啊，只是过了六天，就是这样，就是在这个失败之后，他过了六天。然后发生了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个六天，我们说它没有一个什么特别的属灵的含义，它只是一个很平凡普通的一天，在一个失败之后所遇到的一天，在这一天当中，对于门徒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他只是在继续跟随耶稣而已，也就是跟随耶稣过程当中平凡普通的一天。那我们的生活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早晨起来啊，吃三餐啊，吃早餐啊，然后就上班，对不对？出门了，然后通勤上下班急得要死，然后在那个办公室里面 啊，然后看着同事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哈、啊，或者我自己摸摸鱼啊、炒炒股票，好，那回了家啊，累了一天，家里乱七八糟啊，然后哇，想要读点经啊，想要那个做点祷告，哇，好困呐、啊，刷刷手机好了，然后之后就睡觉，很普通的一天啊。其实，在这样的一天当中，你很难，有的时候，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很难把这样的一天跟上帝的行动扯上关系，你知道吗？那登山变相这个经文呢、啊，从一开始，它其实就要提醒我们，神的作为不是在某一种很特别、很属灵的日子，在这样的日子里才会呈现出来。对门徒来说，这就是跟随神的一天。可是呢，神在这样一天里面，就把人带到他的作为当中。所以其实问题啊，不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事情，我们的眼光要改一下，而是在平凡的生活当中，这个里面啊，我们学习在这个里面去跟随神。经历神的带领，它是有一个这样的关系在里面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他为什么要带着这些人上高山哈？他上高山之后要干嘛？在马太经文，在马太福音当中没有写，sorry，可是在那个路加福音当中其实有写到啊。他就说是这些人，耶稣带着这些门徒上山去祷告啊，他们只是上去祷告，他们只是跟随耶稣上山，在那里祷告。是，只是一种顺服他的一个方式而已哈、啊，所以呢，他们在上去之前，耶稣有没有说，我告诉你们啊，今天在山上会发生一件不一样的事情，你们上山之后就知道了，哈、啊，有没有这样讲？没有这样讲，所以你说门徒他带着一个什么样的期待上山呢？我想可能跟平常某一天的差不多。耶稣有带他们去哪里？去加利利，对不对？各乡各村各镇走过，然后有去婚礼啊，有去会堂啊，可能会被别人赶走。啊，那他们去过很多的地方，啊，对他们来说，跟随耶稣是一件不是那么意外的事情，啊，可能他们会有的人问说，哎，为什么要不要在山下祷告嘞？为什么要在山上祷告？可是呢，对他们来说没有关系，既然神这样说了，那 OK，我就这样去做，啊，我就这样去做了，所以。他们其实没有预先的知道他们在山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会看见什么样的荣耀，看见先知啊，以利亚、摩西的显现。这其实也是，对不对？跟我们的生活的当中，你会发现有一点点的联系。神并不会提前告诉我，或者告诉你，哎，哪一天你会有感动哦。哪一天，哪一件事情会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一个转折点，对不对？哪一次祷告会让你感觉特别蒙应允？没有，神不是常常先把那个结果告诉我们，而是怎么样？先呼召我们上山，跟随我。这是神常做的这件事情。好，那其实这个就是回到第一点哈，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我们怎么样看待平常的日子？平常是不是就是没有事情发生？我们需要用一种新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的生活啊，也许今天你只是在做一件你应该做的事，或者呢，只是顺服神去走一段你不愿意走的路。我不认识大家，我不知道你们的生活当中会出现什么事情，可是 I guarantee you, there is suffering。或者你生命当中一定有一些事情，是你正在经历，别人没有经历的。因为那就是神要让你走的这条路，哎，我们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对不对？在这种跟随的当中，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其实神已经与我们同行，是其实是借着这些我们看起来不怎么样的事情，或者甚至我赶快想要把这人生这一页给翻过去，我想要这样做，但其实就是我们看不起的这些事，以为稀松平常。以为我只是在忍耐，在这些事当中，神其实在对我们说话。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这个山了啊， 这个高山啊，我们会有一个照片，我们请童工帮我们放出来。这个山是在哪里？在可能啊，只是可能，在以色列啊，可能在以色列这个叫做塔伯山的一个地方啊。这个只是教会传统上面认为啊，如果你今天去过圣地旅游的话呢，有可能你的导游会带你去这个山，然后说这个是耶稣登山变相的一个地方。但其实你从远处看这个山是怎么样？没什么大不了，有点光秃秃的。它不像那个张家界，是不是？哇，华山呐、啊，对不对？好像很好看，但其实你看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不一样的地方，没有很特别啊。左边那个山是什么山？西乃山，西乃山。刚刚是不是有人说西乃山还是西安山？我没有听到。那个是我们说这两个先知，他显现出来的先知，对不对？都在西乃山上啊，有跟神有一段很特别的经历。我们说西乃山上，我们再稍微回忆一下，我们就知道那个西乃山上，神在那里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是什么荆棘的火焰出来，有的时候是密云啊，那个闪电雷鸣围绕整个山，以至于人吓到一个程度，他不敢靠近那个山。结果我们现在在西奈半岛的时候，你真实来看这个山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其实好像是一群绵延不绝的这种荒凉的一个土包，在这样的地方，其实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说西乃山究竟是这些群山当中哪一座，我们只知道说在那一片区域里面都是这样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在讲什么？各位，山是重点吗？在这经文当中，山是重点吗？我想不是，我想不是重点。其实呢，这些山呢，不是因为这个它的外表是多么的雄伟壮丽，所以成为一个荣耀显现的一个地方，而这些山成为耶稣他彰显荣耀的地方，是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在那里呀、啊，山不是重点，重点是在山上的是谁？是谁带领这些人上山？是耶稣对我们很重要，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很容易以为什么？只有在一种很特别的环境当中，我们才能经历神，有没有？我们一定要在啊，我们会觉得啊，要有一些特别。预备好的环境，我们要在这里要经历神，所以常常会在特会啊，或者退休会啊，或者什么圣地旅游啊这种地方啊，或者我们要预备，我们要开某种音乐，对不对？要创造一种氛围。其实，在这个里面，我们有的时候只是 you're emotional about Jesus. That's all. 但是这个不重要吗？我也不觉得。我觉得是重要，我们应该对神有一个情感上的反应。可是，这不是全部，至少对于这些门徒来说，山并不是一个重点，一个环境并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们跟随的这个人是谁，这个是重点。所以呢，我们说跟随神的意思，并不是一直在等待一个理想的一个属灵的环境。而是神，他已经在你的生活当中，在工作。或许是你觉得很普通、很烦、很累、很消耗，可是如果你知道神在带领你，神在那里对你说话，那么这个生活就成为你经历神的地方。你懂我的意思哈？OK，那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喽。如果我不喜欢我的环境啊，我的内心状态不好，我很难感受到神，怎么办？接下来我们要看怎么办啊？其实这种不喜欢、很不舒服的这种心理状态，其实往往不是说明神的问题，是说明我们自己有一些地方需要去特别的关注。为什么我不喜欢这个环境？这环境到底怎么了？为什么这个事情让我觉得很 不舒服、不痛、很痛苦、不痛快。这个事情究竟它惹到我的哪里？哎，这个惹到我的这个地方啊，我不断跌倒，不断的困在罪里面，我有一个 habitual sin， 一直在这个 sin 里面不断打转。这个东西是什么？哎，有的时候我们就忽略过去。我们要神给我们一个属灵的体验，可是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往往是那个很微小的生活里面的细节。这个时候我们就翻过去了。哎，我们今天要在这里稍微的留一下啊。OK， 好，那我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段啊，拜托再我们再回去那个，对，我们再往上一点。好，那我们仔细看经文的当中呢，我们有看到几个地方哈。第一个呢，就是他们去山上祷告哈，去山上祷告之后，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哈，也呈现另外一个画面。他们去祷告之后呢，就睡着了。耶稣让他们去祷告，他们就睡着了。你说这个事情很不常见吗？当然不是，我们很多人在主日崇拜也会睡着的。哎，那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啊。累一天下来啊，打算怎么样？睡前好好祷告一下。但是我祷告一段时间啊，我就安息在神的怀里了，就不知道。对，好，所以门徒他在那个时候他睡着了。我们不用特别去在意到底是为什么，可能是登山的时候太累了哈，可能前一天服侍太多了，or 他们觉得 boring，也有可能，对不对？克西马尼园也有同样的 pattern。耶稣说：“你们在这里要跟我一起警醒祷告。”他们怎么样？睡着了。耶稣回来说：“你们还在安睡吗？看那卖我的人要来了。”他们就睡觉了。所以你说，这些门徒他们的属灵非常成熟吗？我觉得没有哎。我们再看到这个彼得的反应啊，彼得反应。那有的时候我们读不懂这句话。哇，看到这样一个画面，耶稣什么？他的面貌洁白，像太阳，像放光一样，对不对？然后呢，有已经去世了的这个圣徒从死里起来。当然，我们不知道现在他这个画面是怎样，但至少在那个时候，他们知道这是摩西跟伊利亚，很了不得的一个画面。那彼得在这个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要筑三座坛，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我们就很快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神学是不对的。为什么？如果筑三座坛，那这个摩西跟以利亚不就跟耶稣同样的位格吗？不就同样的接受同样的敬拜吗？我们可以说，这是彼得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震撼的当下，说出来的一些不合宜的话。如果你看路加福音，你会知道它里面后面接了一句话，说彼得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讲话讲了讲，心里面觉得说 stop stop，不要再讲了，我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东西哦。彼得有的他可能是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为什么？太 shock 了，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不是一个普通的经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不用太苛责他，说：“哎，这个人门徒神学不正确。”我跟你说，从福音一开始，从圣经一开始到最后，你几乎找不出来任何一个福音非常非常他神学超级懂的人，除了保罗，除了保罗。但是你看到很多很多其他的例子，圣经当中的人会犯错的，他会犯错，他不明白神的心意。然后圣经很诚实地告诉我们这件事，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人跟我们一样啊，他们跟我们一样，他不是一个特别的人，他不是 made of metal，他不是钢铁侠，他是普通人，他是上帝所造的，有血有肉的一个罪人。哎，但是蒙了恩典，知道跟随神。这是彼得，这也是你跟我，弟兄姐妹。所以，我不知道这给你什么感觉，可是给我一个盼望，你知道吗？我知道说， 我其实跟门徒之间的差距没有那么远，没有那么远。为什么？从这边看来，我不是说他们不伟大，我不是说他们之后的那种奉献，他们所做的那些事情，他们所彰显出来那种上帝的真理不重要，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我看到他们平凡的那一面，他们有罪的那一面，他们不成熟，他们错误的那一面。那我们认识神，是不是因为我们一定要很成熟？我们经历神的作为和工作，是不是前提条件是我们要非常成熟，我们神学要很懂？有没有？从经文当中，你告诉你自己，不是样子。经历神，它的前提条件不一定是人的成熟跟完美，很可能是在错误当中所经历的。但是，我们要看到，虽然哈，在这里我们看到像他们的软弱，但我们要知道一个事实：人的软弱绝对不会阻拦上帝的工作。你同意这句话吗？人的软弱不会拦阻上帝的工作。拦阻上帝工作的是什么？是不愿意。是不愿意，是不顺服。等一下我们会继续来讲，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一位主动工作的上帝，在我们还没有认识福音的时候，他就已经借着各样的事情，借着各样的人来找我们，来使我们能明白他是谁。他是主动工作的上帝。大家记得这句话，当你觉得你的生活很平凡，上帝似乎没有在工作的时候，不是的，上帝永远在工作。 He is at work all the time in your life. But the matter of fact is you don't know it.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是一个安慰，不是因为这些人配得看到，而是因为耶稣他愿意主动显明他自己，这就是上帝的工作。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另外一个事情，还在说话的时候，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说话之间，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有声音从这里面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一幕很重要。说话之间是什么意思啊？他还在讲他，彼得还在讲他刚才讲那个他不知道在讲什么那个话，他还在说，可是哎，声音突然出来，打断了他的话。但是天父没有让他说下去。我们有的时候，好，我们很执着于让我们自己，我要来明白上帝在做什么。可是上帝是说什么？你们要听他，你们要听他。为什么他要说这个？为什么？为什么彼得在讲话的时候，上帝要突然打断他，并且要告诉他，你们要听。也不要说了，要听，不要讲，要听，要听，听这个动词啊，听这个动词，在我讲一点点文法，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啊，因为这个文法对我们之后理解这件事情很重要。这个 acuete 啊，听，它要表达是一个持续的一个动作，我们中文讲听。有时候就是一个动词一个动作，当下的即时的听完了没有了。可是希腊文它的文法把这个动词限定在一个时态当中，是一个持续的听，不是只有现在听，是以后也要听。哦，那这个就把整段经文的一个核心给我们放出来。听他不只是在知识上听，我们福音派的基督徒非常常的读圣经，我觉得没有问题，圣经非常的重要。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把圣经只是当做一种知识，听过了就好了，好像就是你在大学里面学了另外一门课，对，学了 mechanical engineering 再修一门课 Bible，听完了交了作业 OK， nothing to do with my life. I got my degree, that's all. No 啊，错了，你们要听他，这个听是天父告诉这些门徒，跟随耶稣的一个核心就是要听耶稣的话，而且要持续的听耶稣的话。那很多时候我们会对彼得产生一种共情，因为他反应很快，讲话很多，你看到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都是彼得，对，他突然做一个什么事情，然后呢这件事情就 记录在这里。一部分也是因为有三本福音书是很可能是透过彼得之后的讲道作为主轴，所以他肯定在讲他自己失败的经验呀，无可厚非。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会对事物做一个判断，我们对自己的生活做了一个判断，像彼得一样，而是我们有自己对于上帝工作的一个看法，对不对？如果你是基督，你怎么可以上十字架嘞？如果你是基督，为什么我会经历这种事情呢？好，我们对神有很多的判断，可是天父告诉我们，判断要不要紧？我想有他的位置。神给我们自由意志，要我们去学习在用我们的尽心尽意的那个意嘛，用意来跟随神，尽意要跟随神，没错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是听。所以我们要听，听呢，就是用另外一句话说，就是顺服。顺服，听到这个字，可能有的人会讲啊 ，OK 啊，讲了顺服了。但是我跟大家讲，这个真的是核心。你说这些门徒他为什么会经历神？答案就这两个字：顺服。而且是自愿的顺服。顺服呢，使他们进入上帝的工作，使他们看见上帝的荣耀。顺服的核心是什么？听。有没有花时间听神？有没有花时间真的知道神在我生命当中在干嘛？而不是一直跟神求，哎，改变我的生命，改变我的生命，改变我的处境。Well, 神 actually 可能在跟你说话，但是我们没有听。OK, 那这就留给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但是我希望你可以回去想一想，你的生命当中在哪里听神，或者哪里你不想听神？很有意思的问题，你可以回去想一想。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一页第三段呢。那在山上领受很大的荣耀，对不对？领受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极其大的 revelation, 一个很大的领受。那接下来干嘛呢？接下来要做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经文呢，接下来就让我们看到他们就下山了。下山之后呢，就遇到这样一件事情，是什么？一个爸爸带着他的小孩来找他的门徒，找他门徒要干嘛呢？他要找门徒来赶鬼。这一些的门徒赶不出去，然后就等着耶稣回来。然后回来之后就看到，哇，众人都聚集在那边，是这样的一个场景。一从山上下来的时候，立刻遇到是什么？就是一个服侍，就是一个事工，就是他们平常又每一天在经历的那种事情，又是这个 OK。 所以呢，耶稣他其实是没有要让这些人一直留在山上，他没有留在山上那个荣耀的里面，而是呢带他们从这个属灵的高峰下来，走到山下面去，然后碰到这样一个让很多其他的门徒有点束手无策的一个很棘手的一个情况。那这个经文的安排真的很特别，因为什么？我们看到山上这个经历呢，经文特别把它安排，它不是一个只是属灵高峰的一个体验，你懂我意思吗？它不能只是一个 experience, 如果我们跟随神，我们只是有这样的一种 experience，一种感动，好像我在神的里面，我经历上帝的感动，然后我就完成了一件什么事情。相反，山上的荣耀是预备他们的下山，是要预备他们走到山下去，走到他们的平常的生活、服侍跟跟随耶稣的那个里面去。要面对的是什么？荣耀让我们面对的是责任，面对上帝给我们的托付。所以呢，神给人看见荣耀，不是让人只是留在这个里面，而是要人回到托付的里面。那如果门徒在这个时候只想待在山上，他不要下去。哇，这个经历太丰富了，我的得着太大了，我希望我可以更多经历你，你再跟我们显示一些，再让我们明白一些真理，那他们就不会下山啊，对不对？可是耶稣他是要下山的，所以跟随耶稣的人呢，就是跟他走到山下去。我们常常会问自己，在某一个特会当中，或者某一个敬拜当中，有没有很感动？特别是我同龄的，可能稍微年轻一些的朋友，我们很追求这样的一种感动。上帝对我的心说话，上帝让我流下眼泪，让我可以感受到上帝是真的，是活的，上帝的话语是有能力的。可是呢，我们还要有另外的一面，我们不能只问我有没有在上帝面前得到感动，有没有得着，是这个得着跟这个感动是要干嘛？我们有没有更爱神跟更爱人呢？我们常常只谈一个属灵高峰的体验，可是我们不谈这个属灵高峰体验，它你检验这个属灵的这个体验，它的果子在哪里？它的果子其实落在一个地方，就是你有没有更加的爱神？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这样的一种领受，你更愿意顺服他，你更愿意对你身边他放在你生命当中的人，对这些人有爱出来。这爱不是一种 emotion 哦，请大家注意，我们常常讲说爱神跟爱人，可能会落到一种 emotional 里面。I have to feel it. I have to feel the love I have for God or for this person. Then I can love this person. 不是这样子，而是我们在特别的情况的里面，上帝都给我们有一些特别的属灵的这个带领。就给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这里很多人，你们的爸妈不在这边，对不对？那我不知道你跟你爸妈关系怎么样，可是你有多久没有跟他们打电话，告诉他们你对他们的爱？或者又要讲到一个可能要戳肺管子的事情，就是有没有跟他们传过福音？我想 remain a good relationship。Yeah，I get it。我也是这样，我不想让我的传福音让任何人对福音感到反感，但其实我是不希望他拒绝我，你懂我意思吗？好，我们就不讲太深，可是这一件事情就是下山啊，打这样一个电话。OK，如果你知道我说的这句话是对你说的，那你回去就好好祷告，然后打这个电话。你不一定要跟他讲福音，可是你知道你已经很久没有打电话给这个亲戚、给你的父母或者 somebody。我只是举一个例子，OK。那接下来我再跟大家讲一个见证。我刚跟大家说我有小孩嘛，我老大的时候，我两个都是女儿。老大的时候呢，大家如果你有第一次当父母，你可以回忆起第一次当父母那个经历的时候，你就知道第一次当父母很多东西你都觉得天要塌了，因为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小孩子会一直哭，可是 当我到第二个的时候，我就知道小孩子他就是会一直哭。They're made in this way。他们不会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表达，他们就是用哭来表达他的心情。所以更重要的是什么？要听懂他在哭什么，right？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哇，我的小孩有问题，或者哇，我是一个好坏的爸爸，我不知道怎么办。OK，那个时候我的太太她还在上班，所以怎么办？我那时候刚刚进神学院呢，哎，我就要带他一个人在家里单挑他啊。哇，你看他这么小，他把我治得服服帖帖的嘞，完全不知道怎么办。哇，哭的时候想尽脑汁，绞尽脑汁要让他，要安慰他，可是没办法，有的时候真的没办法，不知道他在哭什么。但是现在呢，回头看，知道了，有的时候因为太累了要睡觉，可是我不知道，我就一直喂他东西吃。那我讲这个哈，不只是让大家笑一笑。是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啊，我只有在他睡觉的时候，我会感觉哇，我的世界回来了，我要去灵修了，我要去做作业。我在灵修的时候，有的时候很有感动，right？你会觉得哇，上帝的话语真的很奇妙啊，给我很多的得着，给我很多的知识。可是哎，在这时候哭了，哇！我那时候的心情是什么？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来打扰我跟神的一个亲密的时间？我就会这样想。可是呢，可是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一直这样想，那我就没有办法了解上帝把小孩放在我生命当中一个很大很大的作用，是要我在他的身上看到神的工作。我就会把它当成一个什么麻烦、累赘，变成一个distraction。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同样的经历，不一定是小孩，可是你明白我说的，有很多事情是这样子。哎，你觉得这些事情，它阻碍我来到神面前，它阻碍我，让我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我告诉你，恰恰不是，恰恰相反，神要用这个事情，他要带你进入一个更深的跟随的里面，你相信吗？在我的生命当中，确实发生这件事，为什么？因为我太痛苦了，OK？我后来就在想，我要怎么办？啊，然后我就给一个属灵的一个姐妹打电话，啊，一个长辈了。然后呢，她已经，她有她。小孩都已经很大，已经工作了，在教会里面。那我很信任他，我就跟他讲这件事情。好，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一件事，他说：“哎，Brian 啊，你是你自己要报神学院的，对不对？”我说：“对啊，是我自己要报神学院。”他说：“OK，那如果你报神学院了，那你是想要去干什么？”我说：“当然是服侍神啊。”他说：“OK，服侍神，你要服侍神，是透过服侍谁来服侍神？”他说：“我说当然是服侍人啊，服侍教会啊。”他说：“OK，那如果上帝呼召你现在服侍你的家庭，服侍你女儿，你愿不愿意？”哇，这句话给我问住了。哎，我愿不愿意嘞？我心里直接的反应是我不愿意。为什么？因为麻烦，因为不舒服，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 distraction，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要经历神，right？可是我们把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要训练我们进入更深的与他同行机会的那个东西，我们当做是一个阻碍。我们要神把这东西拿走啊！但问题是，如果你一直这样求，你觉得你能听到上帝借着这个事情、这个人对你说的话吗？当然不会，当然不会。我活生生的经历就是这样。那个姐妹把我问的是哑口无言，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只能对她说：“我说我认罪，我说我认罪，我真的不是一个好爸爸。”她说：“你不是一个好爸爸，你太累了，你太焦虑了，你需要休息，你需要睡觉。”OK，那她说你有一些错误的想法。希望呢，你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把这件事带到神的面前， 然后让神来带领你带小孩。啊，因为现在现实的情况就是你就是要在家带这个孩子。OK， 好，我就这样做了。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真正的开始看育儿书 ，OK， 开始看育儿书，开始了解我的孩子。我带他出去的时候，我就把他放在草坪子上面哈，那我就看看他，他对什么东西感兴趣。我之前都是在想，我要怎么来搞定他，我来搞定他，让他在我要他睡觉的时候睡觉，要他在我让他吃饭的时候他就要吃饭，他吃饭的时候他要我要他吃什么他就要吃 ，You know。我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进入带小孩的角色，可是我后来发现，其实我不是特别了解我小孩，虽然他很小，可是他是个人呢、啊，哎，那我不讲太多，但是我后来花了很多的时间陪伴他，我把课业量压得很低，一学期就一门课，就这样，然后呢，带着他，我们家当时住 Edison。我可以跟你说，方圆 15 miles， 我把所有的 park 全部去过，全部去过一遍，大的、小的，有那个 playground 的，有没有 playground 的，有遛狗的，没有遛狗的，我都去过。为什么？因为我想要跟他多待一些，让他在外面看看，所以呢，我也可以跟他一起体会这个时间。那我在这个当中，常常为我跟他的关系来祷告。因为我没有办法，我真的知道我是很有限的。那些育儿书救得了我吗？可能有的时候让我更加了解我的小孩 ，yes， 让我更知道我的辅食要做哪几种类型。But 在灵里面，我不能靠着那个来牧养我的小孩，牧养我的家庭。好，所以我带着这样的心，我常常为我的家庭、为我的小孩、跟我跟他的关系祷告。他现在5岁了。我现在还是每个月一次哦，跟他有一个特别的约会的时间 ，Daddy Daughter Time。我会带他出去吃一个他想吃的餐厅，买他要吃的东西，当然不能太贵了。但是 ，But usually 他就喜欢吃一些什么汉堡啊，什么炸鸡、薯条啊，呀，他就很开心。然后在那个时间，我就会跟他聊天，然后来听他心里在讲什么。这个习惯一直到现在。我的大女儿 Eliana， 她现在在台湾在度假。每次打电话，他都会说：“爸爸，我好想你哦，我真的好想你。”而且他说我有时候在玩的时候我会不想你，可是我玩完了之后我又开始想你，我不知道要怎么办。哇！啊，对这个要说什么？我说感谢神 ，right？ 感谢神。当我不再抗拒神在我生命当中工作的时候，当我愿意带着这个荣耀下山的时候，当我愿意。在真实的生活当中来跟随神的时候，弟兄姐妹，上帝是信实的，他会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可是要我们做的那个 part 是什么？顺服，要听，不要太快自己做判断，认为我的生活现在没有上帝的时候，我生活这件事情是上帝在搞我，我因为我没有读好经，所以他要我 ，right？ 我有时候会有这种想法，上帝在惩罚我。No，God is not a God like that。上帝永远在工作，可是他的工作永远要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好处的。他是一位好神，是不是？雅各书说，天上上面所有的美善的事情，都是从天上那位父而来的。所以我们不要认错了。好，那哇，我时间过得好快。OK， 我们讲最后的一个事情做结尾，没有在 PowerPoint 里面，在彼得的书信的当中啊，他有重新记录过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他有讲过这件事。当时呢，他说。我在世界上这个帐幕，我这个帐幕要拆掉了，意思是什么？我要去世了，我要殉道了。他写了这封信，他在里面写说，我曾经亲眼见过神儿子的荣光， 我亲眼的见过这个荣耀，所以我现在向你们所见证的这个福音是真的，你们要听。他在生命的末尾，他还记得这件事情，他依然记得这个场景。我想这个场景已经深深的烙在他的心里的非常深的地方，成为他以后服侍他的生活的一个动力。弟兄姐妹，上帝在你生命当中做的事情，你们把它记下来。或者说，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上帝的工作，你要晓得，当你认认真真顺服神、经历上帝的荣耀的时候，这一份荣耀会伴随你，成为你生活当中后来服侍、后来生活的一个力量。因为你知道，上帝是真的，上帝是活的，上帝在我的生命当中曾经做过很大的事情。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告诉其他的人。OK，好，那最后留一些问题。如果说今天我们听完了这个，你觉得 OK，我要跟随神了，But what to do next? What's the next item? 我可以给你一些啊，但是 again，我不认识大家啊。那你很认识你自己？I hope so。你知道你生命当中遇到什么事情啊？所以当我讲这个 list 的时候，你听听看要不要做啊？如果我们要持续的听他、顺服他、活出这个荣耀塑造的生命，我们要不要原谅心里一直讨厌的那个人？那个伤害我的人，我们要不要花多一点时间来学习爱我们的父母、妻子、丈夫、家人？你要不要给你的爸妈打一个电话？所以呢，我们要不要来参加团契、参加主日学？我们要不要在公司里、在工作的时间炒股票？我们要不要啊？我们要不要真的开始面对生命当中那个你一直在现在的那个罪里面？只有你知道，只有你跟神知道。要不要处理真正的心里面的黑暗面？感谢神，这个单子很长啊，我想你心里面可能也有一些，所以我们停在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一位工作的神。历史历代的圣徒都经历过这样的一生，就是你的手所带领的一生。而我们如今也在他们的行列当中，我们也与这些圣徒同列，我们与他们共同分享这一份永远的生命。所以主啊，如果你对这些的圣徒有这样的启示，启示他们来跟随你，主，我也恳求你，让这份启示也进入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学习跟随你，在生活里面最不容易、最不想跟随的时候来跟随你，顺服你的带领，听你的话，来经历上帝所赐给他所爱的人那一份丰盛的、自由的生命。主，也为在我们当中一切受苦的、得病的弟兄姐妹，经济有困难的弟兄姐妹，现在软弱过犯当中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恳求你主啊，让我们在这些的困难当中、困境的里面，能够实在是晓得你与我们同在。虽然有的时候这样的经历好像是登一座非常难的山，但是山不是重点，重点是有你在前面带领我们。我们相信生命当中每一个高山低谷都是你的手的工作，所以主帮助我们，以完美的爱挪去我们心里的惧怕，斥责魔鬼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使我们能够容身一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